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1月27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我们第一个新闻当然还是要来看这个火烫滚滚上任走马上任的川普总统啊。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呢是一个商人出身，那么在他手底下做事，如果你要是做得不好，他这个人二话不讲就是要立刻开除。所以呢，他以前在这个还没有当总统之前，他参加过一个真人秀，他里面最有一句有名的话就是 You are fired， 你被开除了。那么川普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其实他就常常用相同的态度去对他的这些职员，或者是他任用的阁魁，如果你做得不太好，不让他满意的话，他就觉得说你可以走了。然后呢，这一次他又重返白宫，那么这个作风他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呢，他在上任一个礼拜，我们知道哈，1月20号他才上任，现在27号，一个礼拜的时间，他又开除了一堆的人。来，我们接下来就请这个王寿之教授带我们来看一看，到底这个我们的新总统上台以后呢，做了哪些事呢？来，教授请。
Donald Trump 礼拜五的晚上，他呢解雇了联邦政府12个主要的独立检察长，就是突然间一下子晚上就解雇了这十二个。这个消息呢是先透露出来的，礼拜五的晚上，就有些人呢就告诉了这个 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邮报，说这个被撤销的独立检察长，这个包括国防部的独立检察长、国务院的独立检察长、运输部、退伍军人事务部、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内政部、能源部，这次清洗呢12个政府机构的独立检察长，并且呢还清洗呢影响了很多的机构啊，有一共有17个联邦机构是受到这个清洗的影响。那但是司法部的这个监察长这个 Michael Horowitz 就没有把他解雇。那么这个有些人呢就总结说，这次解雇的人呢主要是对 Donald Trump 是不忠诚的。当然 Washington Post 呢就说呢，这次解雇有点违反联邦的法律。根据法律的要求，如果要解雇这个监察长呢，国会必须提前30天收到通知。不过白宫呢没有回答这件事情，因为这个解雇不解雇这个事情是漏出来的，现在呢还没有正式的公布。检察长呢是联邦政府的部门的一个独立的职位，他负责对这个部门的浪费呀、欺诈呀、滥权呢等等这些指控进行审核和调查。他们呢是可以被总统的这个把他除名的，也可以被这个部长除名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独立的检察官的一个职位。那么大部分被解雇的人呢，我们这次看这12个透露出来姓名的，都是在 Donald Trump 的第一任时候任命的人选，2017年到2021年的这批人选。那么这个当然呢， Donald Trump 觉得看的这些人，因为我当时任命你，那你到底忠不忠诚于我呢，我是看在眼里。那么知道这些人呢是这个我们这个会反骨，所以呢就第一次就把他们就解雇了。你看这个多快啊，24号。Donald Trump 说这个还有几个人呢，他就把他撤销了他的保安的这个职位啊。因为有很多这个已经退下去的联邦的高官，他的身边呢是有保安的。这些保安呢要联邦政府给钱。那么他上任以来呢，他呢就把这些有保安的这些美国政府的这种官员的这个特权的地位给他取消了，也就是保安没有了。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Antonio Fauci 啊，这个叫费奇。Antonio Fauci 是美国负责这个防治传染病的这个高阶官员啊，我们把它叫 Dr. Antonio Fauci。他呢，这个在整个 COVID-19 就是2019年冠状病毒，他一直呢就是担任美国的这个负责传染病的高阶的官员。 Donald Trump 还有其他的很多共和党人呢是认为他没有做好的，但是呢有很多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个 Dr. Antonio Fauci 呢是做得不错，有些这个不同的评价了。从1月20号 Donald Trump 第二度就任总统以来，他已经终止了大概三名这个高级官员的这个联邦保护，这三个人呢都是他在第一任政府里面任的职的，其中就包括这个 Antonio Fauci。 有些人就问他，你为什么要把 Fauci 呢要把他解除这个保卫的工作，这个 Donald Trump 就说了，你帮联邦政府工作的时候你就有这个安全保护，你不帮联邦政府做事的时候，那在某个时间这种就没有了。你必须明白你不能永远享有，就不能说你这个当一次这个联邦的官员你享受一辈子联邦的保护。 Donald Trump 在 North Carolina 的一个记者会上说，我也取消了其他人的这个维安的这个保护，不，你不能因为为政府工作过，他一辈子的后半生就享有这个安全小组的保护，这个不行的。那么这项决定最早谁挑出来的呢？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是 CNN。Fauci 的这个贴身的保镖的保护是由国家卫生研究院，就是我们说的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提供的，就由他们出钱。Fauci 疫情期间在国家卫生研究院领导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院啊，我们全名叫做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那么他是2022年退休的。那么 Fauci 呢他没有私人保镖，他觉得不安全，那 Fauci 呢就支付了私人保镖的费用。那么 Fauci 呢这个他已经下去有两年多了，22年上台的，现在是25年，但是他有很多人呢对他是非常的不满的，认为他这个在疫情当中的工作没有做好，其中包括这个伊隆马斯克对他就经常有攻击。那么另外有一个国家的以上一任的国家安全顾问叫 John Bolton 啊，他的这个安全保卫也撤销了。 Bolton 呢这个问题比较大，因为 Bolton 当国家安全顾问呢，他这个伊朗呢想暗杀他，他并且呢这个 Bolton 在位的时候呢他经常直言不讳的批评 Donald Trump， 所以 Donald Trump 呢就是把他的这个安全保卫的工作取消了。所以这个 Bolton 呢他呢觉得是比较危险啊，现在自己也没有这么多钱雇一个保卫，但伊朗呢如果雇人要寻凶杀他的话呢他可能有危险，那 Donald Trump 对这个没有回应。Donald Trump 最近这几天也取消了他第一任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这个 Michael Pompeo 的手下的这个安全保卫的这个工作，就是联邦政府不给钱的。还有他在任的时候啊，就是他上一任的时候主管伊朗事务的前特使叫 Brian Hook 的保护，他都被撤了。啊，很多人问说，如果Antonio Fauci 或者 Bolton 遭遇到不测，你是不是要负责任呢？Donald Trump 说不会的，你知道这他们都赚了很多钱啊，他们可以自己雇钱去维持的。1月24号美国参议院举行投票，最后确认了这个皮特海克塞斯啊出任美国的国防部长。这个海克塞斯年轻啊，那么这个事实上是不容易通过的。我是上个礼拜在看这个国防部长的任命的这个提名人里面觉得是没什么可能，因为很多人有意见。那么海格瑟斯出任防长，这个在参议院的投票里面是50-50，那么所以呢这两票就非常这就完全一样，那就通不过。后来美国的副总统啊，美国副总统是这个参议院的这个这个第一把，就是等于主席嘛，所以呢副总统万斯投出最终一票，最后是51票对50票就通过了。万斯是后来赶到参议院救场的，因为如果他不救场的话呢这个事情呢就选黄了，那等于美国国防部就没有代表。这个月的20号美国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呢用14票对13票的结果是勉强的通过海格塞斯的提名。23号呢是51票赞成49票反对，就推进了他提名确认的程序。那么今天呢他就终于以51票对50票就最后在国会通过了。所以美国的这一任的国防部长就是皮特海格瑟斯。 海格瑟斯年纪小啊，海格瑟斯是1980年生的，他呢在美国陆军的这个服务啊，具体说是 National Guard 国民警卫队服役，上过战场的。他呢能说会道，在美国的这个媒体 Fox News 担任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去年11月份，多诺川普已经是宣布提名他为美国国防部长。当然很多人说他太嫩了，怎么能够领导这么大的一个美国国防部呢？那当然这些事情是大的。 Donald Trump 最近呢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要求呢检查美国的对外的援助，他说美国国务院，在礼拜五下午冻结了所有对外援助，并且呢是暂停性的援助，那这个也就包括给乌克兰的援助。那么到底到什么时候呢？他让这个美国的国务卿 Rubio 啊，再去检查一项项的，然后放行。这个事情啊，引起世界很多国家的这个担忧啊，因为如果一天没有援助，乌克兰这个恐怕在战场上就会失利，这是件大事情。这个是由这个电文由美国国务院对外援助办公室拟定的，经过这个 Marco Rubio 的批准，那么就说呢。这个所有的美国对外援助的这个金额都全部停止啊！现在我要重新审查，但是呢，有两个国家的军事援助是有豁免的。第一个就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在打仗；第二个呢，不知道为什么他给埃及的军事融资，他有豁免。就全球美国军事支援的这两，也只有两个国家豁免，一个以色列，一个埃及的。那么这个呢，就是美国这个现在有几十亿美元的这个救命的援助，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这个援助的赠送国。2023年的财政年度，美国提供的这个美元的援助呢是720亿美元。以色列呢，每年获得美国的33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埃及获得13亿美元的融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总统 Joe Biden 政府向国会提出的请求，2025年他要获得美国军事援助的国家包括第一个乌克兰，跟着就是格鲁吉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台湾、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吉布提、哥伦比亚、巴拿马、厄瓜多尔、以色列、埃及和约旦。现在呢，只有两个国家不停，其他的全部停下来。那个 Donald Trump 20号上任以后的几个钟头就已经下命令暂停对外援助，这大概90天啊，他就要检查这些援助是不是有效，是不是符合我的外交政策。那么我们当时不知道具体的范围，那么现在呢，这个事情就应该说完全停了，现在要等这个 Michael Rubio 就一项一项的去审查，看看合不合适啊。当然当这件事情发布了以后，有些人呢就说这个害死人了，像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的官员，这个下面呢有还有这个国际难民主席啊，这个国际难民组织主席名字叫 Jeremy Cornidick， 他说这是不明智的举动，他说这样做会害死人的啊，就很多人会丧命的。那么很多人说这种命令呢不合法啊，说冻结这些国际投资，导致我们的国际伙伴呢这个会垮台呀 啊。那么如果得利的呢，很可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或者是美国的敌人。他说这种非法的冻结时间如果持续的越长，美国的影响力呢就越容易被替换，也就是被其他的强权替换。Rubio 呢在未来的85天进行每一项的这个审视，决定是否继续修改或者终止计划。那么他可以审核这个豁免令，那今天说了这个以色列和埃及就是已经豁免了。那么这个整个事情呢就说明 Donald Trump 上台呢是非常的快啊，动手。他第一任上台的前第一个礼拜，我不觉得他有什么很快的事情，因为没经验。这一次呢，他下手又狠又准。最后讲一讲啊，这个伊隆马斯克要进这个美国这个政府，那么前一阵子就闹得沸沸扬扬，说他在白宫的这个西厅啊，在西翼，他会有一个 office。那么，但是呢，现在看来呢，这个可能性不大了。 那个现在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威尔斯，就是美国的这个执行，这个就是现在这个总管嘛。这个 Susie Wells， 这个叫冰女啊，这个 Donald Trump 叫她冰女，她帮 Donald 打选战的时候非常正经，非常专业。那么说他的工作呢是历史上最艰难的啊，他要把整个事情协调得很好。前一阵子在 Donald Trump 快要上台的时候，伊隆马斯克非常的这个强劲啊，参加各种会议，住在海湖庄园，有很多的这个动作，很多人说他可能就变成美国的副总统、左右总统了。今天呢可不太一样，这个 Susie Wells 今天呢就说，任何人如果没有办法专心致志的合作达成白宫的目标，我们就不会让他在这个西厅工作，那这个 West Wing，并且说他不欢迎那种想独自工作想当明星的人。那个现在看你有谁会有这个企图呢，那就是伊隆马斯克。所以呢这个今天的这个事情就有很大的一个转变了，就是伊隆马斯克现在已经说了他不会在这个白宫的办公厅呢这个里面工作。他呢现在这个把他的这个团队啊安置在这个艾森豪尔的行政办公大楼，地点呢在白宫的场地是没错的，但是要走到白宫这个具体建筑要走一小段的路啊。Donald Trump 也今天也被人问到说，伊隆马斯克办公室会不会放在这个 West Wing， 他说不会的，他呢大概有一个办公室是在另外一个叫 Eisenhower 在 Administration Center， 大概呢有20个人使用的办公室，人手呢是我们给他聘的，也就是白宫出钱给他聘的人手，那么他要落实节约开支，就那么多人了，你怎么做怎么做。这个消息呢也是非常像 Donald Trump 啊，并且这个 Susie Wells 呢的确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OK， 好，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吧，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就是这个 Elon Musk 这个特斯拉的老板，那么当时呢是跟印度裔的企业家叫做维维克拉马斯瓦米，然后就是受邀进入政府部门来整顿哦。那么当然川普总统呢就给他们一个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叫做政府效率部，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总统看到我们这些联邦的这些员工哦，这个死气沉沉做事慢吞吞的没办法接受，所以呢让他们两个人来管这个所有的人。但是呢后来这个部门这个还没有真正的开始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退出去了，只剩下 Elon Musk 来主导啊。那么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一定有故事吧，要不然的话怎么会分手呢？你说是不是？来，我们接下来就请这个王寿之教授带我们来了解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呢。
Elon Musk 的原来的副手叫这个拉马斯瓦米，这个拉瓦斯瓦米是个印度的企业家，这个生物科技的创始人，这个原来呢一直说要跟伊隆马斯克一起呢是建立这个国家效益部啊，就是这个 Dodge， 现在呢这个人走人了，拉马斯瓦米。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监管的目标啊被这个伊隆马斯克削减开支的这个取代，也就是说本来这个拉马斯瓦米他要监管的一些目标，结果呢伊隆马斯克说你这个目标不算重要，我的目标重要，我的目标就是削减开支，那么把这个事情呢就把它退掉了。这个拉马斯瓦米也不是想到美国政府来赚钱，就想做点事，结果这个大家的概念不一样，所以呢就没做了。那么原来呢我们一直在想啊，伊隆马斯克和这个拉马斯瓦米在联邦政府以外啊，他们的建立一个政府效率部，就是这个 Dodge， 现在呢已经呢这个没有办法合作，两个人因为在先后的问题上有这个很大的差异。那么这个拉夫斯瓦米就说算了，我就不做了。伊隆马斯克现在差不多完全的掌握了这个政府效率部，并且呢这个 已经进入了这个社会的这个政府的体系了。这个 Dodge 现在变成美国政府的一个部门，美国原来没有这么个部门啊。在 Donald Trump 刚刚就职的时候嘛，伊隆马斯克对 Dodge 啊，他呢这个占了这个主导的地位，也就是根本就没有让别人的这个说话的机会。加上呢，伊隆马斯克呢，他在网络上他有这个 X 这个网络，所以呢，他一直在讲自己的目标，把这个拉瓦斯瓦米呢完全推在外面。拉斯瓦米当然看得不开心了，那就算了，咱们就回家了。那么我们知道，就这几天，拉夫斯瓦米呢已经回到家乡，他是Ohio 州的人啊。那么拉夫斯瓦米会不会退出政治呢？不一定啊。据我们现在看到的消息，说拉夫斯瓦米呢，他本身是一个生物科技公司的创始人，是个亿万富翁啊。他呢就宣布下个礼拜，就是我们现在讲话的这个礼拜一啊，他就宣布了要参加2026年的 Ohio 州的州长的竞选。那么所以呢，伊隆马斯克呢就已经到了白宫的西翼办公厅在工作，已经上班了。所以这两个事情啊，这个就说明呢，跟伊隆马斯克一起做事呢还是不容易的。这两个亿万富翁，这个拉斯瓦米和伊隆马斯克是什么时候见面呢？是2023年，就是两年以前第一次见面的。拉斯瓦米当时呢还曾经参加过共和党总统的提名，大家说一个印度人怎么能够当美国总统呢？拉斯瓦米是生在美国的啊，他是个印度裔的，所以他有资格的。他当时参加共和党的这个总选的初选的提名，他还和 Donald Trump 竞争过。那么大家知道呢，这个他们这个拉斯瓦米这个他很有自己的主见。他在跟伊隆马斯克一起打交道的时候呢，他们的有很多的紧张的关系。大家知道，如果一个人和一个人他的力量悬殊啊，那么他呢很容易听从那个力量强的人的话。但是如果这个力量差不多，两个人都是亿万富翁，我不需要靠你，那么伊隆马斯克占上风的时候呢，这个另外一个叫拉斯瓦米呢就走人了，大概是属于这种。据说这个伊隆马斯克对瓦拉斯瓦米呢也非常的不满，那个所以两个人呢搞不来，干脆我就回家，就回到 Ohio 州。那么所以我现在看看网上就有些说法，说很多人已经观察到这两个人看来不合啊，这个我们当然不知道了，就是跟他们靠近的一些人呢、啊、就经常说他们两个人这个基本上在开会的时候两个人的话总是不对头，两个人也不亲切。所以呢，每个人呢都看到这种迹象，就是他们那个小圈子，就是 Dodge 了，就是政府效益办公室。这个拉瓦斯瓦米呢，他在伊隆马斯的 X 平台上发帖，他呢这个12月底就那个 H1B 的这个签证问题展开辩论的时候，他呢其实就是说美国有些科技公司雇佣外国员工的部分是这个美国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你为了雇佣一些便宜的外国员工，你就在公司里面雇佣，那么这些使得美国的文化呢崇尚平庸而非卓越，也就不是优秀。这个讲话呢大概暗指一些科技公司，那么当然呢有好多在 Donald Trump 团队的人就觉得这个不爽，包括伊隆马斯克，因为伊隆马斯克雇佣的人很多，伊隆马斯克雇佣的这些外国人呢他也不一定是天才啊，可能就是简单的码农。那么这个拉瓦斯瓦米呢就看不惯，就是说你就这样去放松这个 H1B 的这个签证，让这个移民能够转入这个美国的劳工，也就是外国来的人，这个不应该使美国的文化变得很平庸，这是他讲的。那么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差异了，就是拉瓦斯瓦米和伊隆马斯克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这个矛盾呢？我估计这是其中的一点。当然呢，他们两个人的之间事实上没有绝对的这个碰车啊，就是没有撞头的，也就是说没有说完全不同的。但是为什么两个人开始一直说要在一起合作，把这个 Dodge 做好，到现在呢，拉瓦斯瓦米突然间退出去呢？有很多人讲法就是，本来呢还可以做，但是呢现在的任务的范围就变窄了， 转变了，因为已经上任了，原来是在 Donald Trump 不是总统的时候在下面这个奖，到现在呢已经变成了 Donald Trump 在台了，那么在位上这个关系呢就要准确一点。所以呢这个拉瓦斯瓦米他能够起多大作用呢？这个其实按照伊隆马斯克的概念来说就没有多大的作用了，所以他自己也知道，所以他就决定退出了。那个在 Donald Trump 过渡期间，很多人在已经在猜测是不是建立这个 Dodge 这个部啊，那么还是做一个智库，现在呢我们知道就是作为联邦政府的一个部门。那么但是为什么这个联邦政府不按联邦政府的常规的招聘的方式来把这个政府效率部这个人呢雇到呢，要找这些局外的亿万富翁来当呢？那个其实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这件事情必须有局外人做，因为他是来清理这个政府的，他是政府效益部，如果找政府体系的内部人做，这肯定清理不好。所以呢在很多方面这个部基本上是一个外部的一个部门，这个也是美国的一个特点呢，找一个根本不是政府的部门来清理政府。那么我们知道政客，这些政府的政客长期以来都在谈论这个精兵简政，要精简联邦政府。那么按照这个讲法已经讲了大概一二十年了，这个联邦政府越来越臃肿，越来越庞大，那没有办法，那干脆成立一个局外人的部，找伊隆马斯克去，找一帮人加上这个拉瓦斯瓦米一起来做，希望把政府的效率搞高一点，把这些庸远呢把它解散。但是呢现在这两个人呢就不对啊，不合适，所以呢就走了。当然这个 Dodge 呢现在手下有多少人呢，就是伊隆马斯克的手下大概二十来个人，但是呢分配在这个白宫的这个外面的这个房子叫艾森豪尔行政大楼，在这个地方办公，那离开白宫还有一段的路程。那么到底这个实体是什么东西呢？按照美国来说这个叫政府效率服务局，那么它上头是谁管呢？就是刚才讲的 Susie Wiles。 Susie Wiles 是办公厅主任，我们叫做白宫幕僚长，他压着这个部啊，他就 Susie Wiles 直接呢就是跟 Donald Trump 啊这个汇报。那么这个 Dodge 的团队有一个团队的领导，还有一名人力资源的专家，一个律师，一个团队的领导，那么还有些杂七杂八的人。
OK， 好，这个先谈到这里，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那么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这个政府效率部啊，由这个 Elon Musk 担任这个部门的主管哦。那么他手底下呢大概夯不啷当的有个二十来个人吧。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成立一个新的部门，你总要发薪水嘛，是不是？所以那马斯克他已经是全球首富了，全球啊，我们只有一个球啊，就是地球，所以他已经是全球首富了。那他进入我们的联邦政府，他薪水怎么算法？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王寿之教授带我们来看看这个部门要花多少钱。
这个到底他们的报酬有多少呢？伊隆马斯克最初在 X 平台上表示报酬为零啊，就是我们不拿钱。现在看来不太可能啊，因为这个班子已经组成了，这个将来完成的这个班子大概就是20个人左右，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门了，因为按照这个 Donald Trump 的想法，那就是让他把这个部门呢就把它搞得比较能够有效率了。那么Dodge 的主要员工呢是在这个 Signal 上面用加密的信息去运作的。那个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呢对这个Dodge 就是对这个联邦效率部啊还感到的不满。有很多人说这你们开会秘密会议不对公众开放，违反的联邦咨询委员会法，这些公民团体啊这些就告他是个劳工的一个团体啊，这个礼拜一 就提出了诉讼，说这个 Doge 呢，所有的这个信息都是加密的，我们都没办法知道，这种秘密举行会议又不是军事的，并且呢不对公众开放，这个违反了联邦的咨询委员会法。但是呢这个事情告，那还得法院判。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估计他们会很快的动作，做一些这个简化政府的准备。那么另外一个就是Donald Trump 的行政命令要他要赶快的提高这个政府的这个技术和软件，这个是也是马上要 upgrade。 所以为什么这个 Doge 里面配的这个工程师就想办法，这个计划有多长时间呢？伊隆马斯克说我要把整个联邦政府的目前的这个软件，联邦政府这种数字技术的支持力量的这个 update， 就是变成更加现代化，要2026年的7月4号以前就完成，就要报。所以呢这个工作非常的紧急，这个整个过程啊让人感到有很多意外。这个到底这个 Doge 变成了联邦的一个组成的部门是什么时候呢？是过去两个礼拜才制定的。以前我跟大家讲节目老是说这个部门呢是这个联邦政府以外的部门，但现在呢是联邦政府体制以内的部门，并且有这么一个编制。这个本来呢这个 Donald Trump 估计也没有想好，他在说成立这个部的时候他也没有提是联邦体制内还是联邦体制外，但是伊隆马斯克支持是要这样做的啊。但是呢我刚才讲的老斯瓦米呢就反对，他觉得这个部门不要放在联邦政府里面，应该放在联邦的政府的外面这样做，这才合理。所以这个两个人呢就这些事情呢有很大的这个非常的不协调了，所以这件事情就搞到现在。那个这个礼拜老斯瓦米呢他就宣布要参加竞选了，竞选他的 Ohio 州的这个州长啊，大概用一年的时间啊，如果他能够顺利的话 ,2026 年这个拉瓦斯瓦米呢就有可能当 Ohio 州的州长。他还是想从这个基层做起，本来说一下空降到了这个 Washington DC 参加 Elon Musk 这个 Doge， 现在觉得呢还是回到草根，从 Ohio 州从头做起比较好。那么这个，那么谁来去做他的这个职责呢？就是拉瓦斯瓦米人走了，那么现在这个 Doge 除了伊隆马斯克还得有一个帮手的人呢，那么就现在选了这个共和党的另外一个人，就是德韦恩啊。德韦恩呢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共和党人啊，那么他上个礼拜他在填补副总统 J.D. Vance 的，因为 J.D. Vance 当了这个参议员呢，但是他因为当了副总统的参议员就不能做了，所以呢就这个 Dwayne 他呢就绕过了 老斯瓦米 啊，他呢就来干脆做的这个工作，就是有个人呢就换了，所以现在这个位置不缺，但是换了一个人。
嗯哼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待会儿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还是要来谈我们现任的总统川普哦。我们知道川普虽然是个商人，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一个人的脑子有些时候总是不够用的，所以他身边有很多的这个重要的阁员哦。那么碰到问题的时候，他都总会听一听这些阁员的意见。那么所以呢他身边一定存在着很多可以影响他的人，那么这些人到底是谁呢？来，我们接下来就请王寿之教授带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新总统旁边到底是哪些人可能会影响他呢？教授请。
那么我们说这个到底 Donald Trump 背后有些什么对他有影响的人呢？ Susie Wiles 是的确是影响很大，但他主要是个管家，那办公厅主任嘛，帮他把这个家看得很好的。那政策上呢，伊隆马斯克给他一定的影响，但是伊隆马斯克呢太强势，有些差不多呢就要总统照着他做，所以呢现在也有一些可能性，就是 不会走得太密，因为毕竟一个是个大企业家，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总统，那不能呢就是完全听一个企业家的话。那么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大家慢慢开始注意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年纪很轻，叫做 Stephen Miller 啊。那个 Stephen Miller 呢，好多次都站在这个 Donald Trump 这个竞选的这个背后发表讲话呀、演讲啊等等，看见这个 Donald Trump 在做，他呢就站在台后，他没有什么吭气。但这个人呢，大家说是一个政策专家。这个 Stephen Miller 呢，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谈这个人。那个根据这个 Financial News， 就是《金融时报》，就说 Miller 是 Donald Trump 第二任期的整个议程的主要的设计师啊，他也是白宫的副幕僚长，就办公室的副主任，并且呢，他是反移民的这个概念的这个主要的创导者啊。这个人很年轻啊，30多岁就是当了这个 Donald Trump 的一个核心的成员。而这个人呢，一向大家不太注意啊，最近这几天呢，讲他的人就比较多了。我们今天看了好几条这个外媒都在讲这个 Stephen Miller。Stephen Miller 呢，他在这个 Donald Trump 竞选成功的时候，那个他呢也发表一个演说啊，这个演说很短，就8分钟。他呢就说我们能够呢想办法能够把这个国家推动前进，让这个国家呢就非常的这个变得非常强大，就是 mega， 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他呢就是这个基本讲8分钟讲话讲的就是这个。那我们知道 Donald Trump 回到白宫才一个礼拜，他签署了一系列的这个行政命令，包括促进石油生产，这个限制这个非法移民，取消多元化的计划，并且赦免了2021年1月6号这个国会山的这个暴乱这参与者了。那么我们再看 Donald Trump 在这个指令上签字的时候，那站在背后的这个 Miller 就离他只有几米的远。而很多人说这个 Miller Stephen Miller 呢，就是这个所有这些概念的这个制造者，也就是他形成了这个概念。那 Donald Trump 就照签。那么 Donald Trump 的以前有一个发言人叫做 Jason Miller， 这个人跟 Stephen Miller 可没有任何的亲戚关系啊，就是这个姓这个 Miller 是完全一样的。这个 Jason Miller 就说 Stephen 和总统一样，相信呢我们呢只有有限的时间来救我们的国家，因为说起来也就4年的时间。那么 Stephen 呢在这执行当中是个关键的人物，他提出了很多的概念，并且呢让总统接受他的这个概念，这个做得非常的快。我们知道 Miller 跟这个 Donald Trump 是2016年第一次，他就忠实的帮他。那个2016年 Stephen Miller 只有30多岁啊，30岁，当时是一个顾问。那么他在 Donald Trump 的这个竞选的时候给了一间非常小的办公室，在那个纽约的川普大楼的5楼，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那么就让他想办法就起草政策。结果2016年 Donald Trump 就选上了。这个人呢大家都不太注意他，最近这几天我才看见注意的人特别多。他在任何的时候他事实上对所有的问题都了解的很多啊。讲起来这个16年到现在他都已经多了这个7、8岁了，那么年纪也就是37、8，也是年轻的不得了。他很多人说他对很多人和他工作过，就和 Stephen Miller 打过交道，就是他对所有的细节都高度的关注啊，经常做笔记，在讨论政策的时候他对所有的要讨论的议题呢他都非常的清楚啊，就是了如指掌。你不能要求这个 Donald Trump 对所有事情都很清楚，但是 Miller 呢是很清楚的。他比方说这个移民条款，这个移民条款有150年的历史了，我在讲的在美国的内战以前就通过移民条款，他记得很清楚。还有关于这个国际的邮政联盟的这个条约，他也心中完全有数，非常忠诚于 Donald Trump。那么 Donald Trump 当然喜欢他了。 Donald Trump 第一任期的幕僚长的名字叫 Michael Mulvaney， 他就说 Stephen Miller 可能是现在在白宫这个西厅 West Wing 最接近这个总统的人啊，他和总统非常靠近。那么因为呢总统的家人也不住在白宫，那么也不会在白宫办公， 那么真正在白宫办公的这几个人呢 Stephen Miller 呢是和总统关系非常近的，所以这个我们讲这个 Moving 就说这个 Stephen Miller 现在变成这个关键的角色，那他和总统共事的时间呢比任何人都长，虽然他才三十多岁还不到四十岁，但是他和总统打交道都打过这么长的，从16年到现在，你想他有多长的时间，所以 Donald Trump 呢对他完全的信任。他虽然是个年轻人，但是他是一个战场中的一个政策的老将。Miller 呢经过了这么多年就是 Donald Trump 没有当2020年到现在2025年这四年没有当呢，他又重返白宫，民主党人对他非常的警惕。那个前参议院的民主党的领袖这个 Jim Manley 就说他是美国第二危险的人，那第一危险的人就是 Donald Trump， 第二危险人就是他，所以他的危险程度仅次于总统。而且呢他不同于这个总统的有一点就是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Donald Trump 呢就是在吼，他不太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是 Miller 自己知道做什么。这个 Miller 年轻啊 ,1985 年生的，生在我们 California, 在洛杉矶的这个 Santa Monica, 从小就非常右倾啊，他对右倾的事情非常的热情。16岁的时候他呢就经常呢就写信给这个广播节目，并且呢给 Santa Monica 当地的报纸投稿。那么这些稿和给电台的这些内容呢都是说在高中蔓延的政治正确，他对这个白左非常的气愤。很特别啊，因为他生长在一个非常白左的地区， Santa Monica 可以说是洛杉矶最左的一个地区，但是他给那么小的年纪在高中的时候他就开始写信啊，这个在就说高中里面有政治正确这个蔓延这是不对的啊。2002年他在 Santa Monica 观察报里面发表了一封信，那就首先批评了几件事情，现在看起来呢他还是在右派里面非常前卫，比方说对双语广播有什么必要一定要用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双语广播，这毫无意义啊！就美国嘛就是英语的国家。还有这个避孕措施的供应，因为这个作为保守派这个小家伙很早他就反对这个堕胎啊，所以呢就说这个也不同意这个避孕啊，就是避孕这个我们由政府来提供这些措施这是不应该的，并且呢还对这个当时同性恋的蔓延他觉得非常的反感。那个另外呢就是说呢就有很多人呢不能够背诵美国的宣誓的誓词，那么这些呢就是不能够容忍的，你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你要能够背诵这个宣誓的这个誓词。另外呢他对高中里面读的这个课本里历史课本里面对美国的负面的描写他觉得非常的愤怒，他说你不要忘记了这个真正是把希特勒终结的这个这是我们美国啊，我们为全球的饥饿者提供最多的食物啊，那我们怎么能够说对美国的负面写得这么严重呢，好像美国啥都没有干过那么你如果这样做的话那怎么办呢，那说我们呢就是升起国旗举起步枪宣称我们是美国人，现在的中学课本那搞得我们呢就不是人，这是不行的。他在读大学的时候他是进入那个 Duke University 杜克大学，那毕业以后他很快就进入共和党的政治圈，并且呢崭露头角，那个联邦的众议员当过联邦众议员这个叫 Michelle Bachmann他写过回忆说这个 Miller 呢是一个认真的非常不知疲倦的这个通信的主任啊，显现他的智慧和才华，有很多人都觉得他不错的。有一个经济学的教授也就是叫做 Brett Miller 呢是帮他在2014年击败了这个众议院的多数党的领袖这个 Eric Cantle。 那个 Blatt 就说他这个 Miller 是个说话很直的人，他的眼睛当中呢基本上都是数据啊，他这个数据感呢强过情感啊，就是说这个人不怎么动情，就很重视数据。Miller 真正磨练自己宣传技巧的地方是在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参议员叫做 Jeff Sessions， 在他的办公室帮他当助理， Sessions 告诉他说这个 他要求米勒代替这个他的一场活动的介绍，就说他没有办法出席，就是 Jeff Sessions 没有办法出席这个会议，就请这个米勒说你帮我开会啊，帮我讲话。米勒呢表现得非常的出色，以后呢干脆呢这个 Sessions 就跟他说我要讲什么你帮我来讲吧，因为他讲得更好。
好，我们今天呢就谈到这里吧，看一看未来的我们的新总统的人事到底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也谢谢王寿之教授带来的新闻分析。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